2003年羊年春节上班后的第一天，浙江省委办公厅的电话就打到了省委宣传部。电话的一头啊，是去年11月刚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他要和宣传部长说话。年轻的宣传部长啊，赶紧拿起了秘书递上来的电话筒。原来啊，这位习书记是要在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上开设一个个人专栏。在那个还没有微博微信的时代啊，领导干部尤其是地方大员，在本地的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一是呢，借此在百姓当中树立亲民的形象；二也是呢，向中央汇报工作，立此为证。就像我们啊，在职场上看到有些人一天发八个朋友圈，说自己干了这个干了那个，一刻钟啊都没闲着。地方呢和中央相隔万水千山，地方大员开个专栏，记录记录自己的工作，向中央领导啊表表功，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不同的是啊，有些人搞专栏就搞得报纸上头版头条全是自己。有的人呢，比如广东的省委书记汪洋就说过一句话，请到二版找汪洋，意思是说啊，你们报纸的头版啊还是留给老百姓吧，关于我的新闻啊就放到二版内页去就行了。习近平的前任张德江就曾经在浙江日报上开过一个名为《钱江浪花》的专栏，放在头版了。习近平这时啊就问宣传部长，他是钱江浪花，那我就来个钱江新语怎么样啊？习近平知道钱江浪花便是这宣传部长当年担任浙江日报社社长的时候向张德江建议的。日后啊，钱江浪花也成了浙江日报的一大所谓品牌。但人家张德江是钱江浪花，你习近平来了就搞个钱江新语，是不是多少有点东施效颦狗尾续貂了呢？于是啊，宣传部长斗胆建议用钱江或者浙江啊，其实都略显直白，不妨啊改用枝江。这个钱塘江啊，它呈枝字形，自古便被称为枝江。浙江一省呢，其实也是因枝江而得名。习近平闻言大悦啊，说这枝江显得多有文化啊。又问，那我用什么笔名呢？对于领导的这个提问啊，宣传部长也没有很长的时间考虑，他灵机一动回答道，不如啊咱们就叫浙新吧。浙呢与浙江的浙同音，又取了哲理之意。新呢与新语的新字同音，浙新啊则是暗含了浙江新任领导人的意思，又取了欣然欣赏欣欣向荣之意，寓意着啊浙江的新书记领导我们浙江欣欣向荣，百姓欢心，官员钦佩，中央欣慰。好一个宣传部长啊，这番军前奏对，习书记在电话那头是拍案叫绝啊，忙问，哎，你叫什么名字？宣传部长闻言答道，我叫陈敏尔。这位陈敏尔啊，就是如今已经当了两届政治局委员的天津市市委书记陈敏尔。当年啊才42岁，就已经受到了两任省委书记的重用，晋升浙江省省委常委。要知道啊，现今的国务院总理李强、政治局常委蔡奇还有黄坤明，那时候啊还都在浙江地方上蹉跎岁月呢，都是要在陈敏尔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更难得的是，李强、蔡奇、黄坤明都是50后，陈敏尔呢则是60后，但他此时的资历啊却比这前几位都要深得多了。陈敏尔呢是浙江绍兴人。这绍兴啊除了盛产黄酒，还有另外一样特产，就是诗业。绍兴地窄人稠，谋生不易。绍兴人呢又生性精细灵活，善于谋划。因此啊自古就热衷诗业一职。清代的这些诗业啊就多出自绍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是大量使用绍兴诗业，也叫做募兵。新中国的第一位总理周恩来呢，祖籍也是绍兴。 周恩来的父亲周一能因为家道中落，就曾为了生计还回过老家绍兴，想要学做师爷。但这绍兴师爷哪是那么好当的呢？晚清著名的绍兴师爷曾和左宗棠同为骆秉章骆文中幕中之兵的巩鄂就曾说过，千人学木啊，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木呢，入木者不过十数人啊。所以啊，周恩来的父亲周亦能最终也没能学成怎么当师爷，一生颠沛流离。不过没想到的是啊，他的儿子却学成了。我们说的这位陈敏尔呢，虽然是专科出身，文化不高，这是习家军的通病啊，但确实是好文采，口才也极佳。更为难得的是，陈敏尔还写了一手好书法，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共产党啊，向来是注重笔杆子的。中共一大选出来的中央局总共就三个人，总书记陈独秀是一个，组织部长张国焘一个，剩下的一个就是由李达担任的宣传部长。陈敏尔啊，就是这么一个笔杆子，从绍兴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当起，一直当到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的社长，再到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在宣传部长陈敏尔的建议下，习近平在浙江日报开设了专栏《枝江新语》，四年时间啊，一共发表了232篇短文，每篇两三段话，寥寥二三百字。说起来，习主席真不愧是划时代的领导人物啊，在那个微博还没有发明的年代，就已经开始用报纸发微博了。知道碎片化的信息呢，比较容易被普罗大众接受。2007年啊，习近平调任上海之后，这些短文呢又被编印成册，书名也是《枝江新语》，署名作者习近平。现在有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就是《枝江新语》的短文啊，都是习近平自己写的，因为写的十分朴实嘛，大白话通俗易懂，和他十八大之后秘书班子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的文风啊大有不同。但是啊，熟悉中国官场的人应该都知道，在那种一把手大权独揽、一把手负责制的背景下，莫说一个省委书记，便是县委书记也是日理万机，断无自己写专栏的道理啊。除非啊，他自己本身就是个笔杆子，酷爱写作，笔耕不辍。但是习近平啊，显然不属于这类人。与其说是《枝江新语》文风朴实，不像习近平十八大后发表的文章辞藻华丽，不如说是啊，从地方到中央代笔抄刀的人换了。况且啊，省委书记在报纸专栏谈谈自己最近工作随想的短文，无论是面向百姓还是面向中央，也都用不着太华丽嘛。《枝江新语》专栏的短文啊，多数是由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代笔的，当然啊，是有习近平的点子在线啊。比如习近平在某个会议上说了某句比较有新意或者重要的话，陈敏尔就会亲自下笔，或者组织手下把习书记这句话的意思呢扩写成为一个小几百字的短文。四年多时间啊，居然也积攒了200多篇呢。更是没想到啊，这些短文日后还成了王沪宁同志创作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陈敏尔作为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鞍前马后服务始终，显然啊深得圣心。十八大后呢，陈敏尔奉命主政贵州期间啊，无论是云上贵州，或是贵州旅游，还是响应习总书记2020年末全省脱贫，都是傲人的政绩啊，号称贵州模式、贵州经验，自然呢也是官运亨通了。这位形象儒雅、谈吐自若、才干不俗的陈敏尔，一度甚至还被外界冠以了习近平接班人的荣誉称号。那个时候啊，真可谓是风头无两啊。 2019年的10月份，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到访重庆，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陈敏尔会面。事后啊，王瑞杰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特地对联合早报的记者说，我们希望此次会议能为两国下一代领导人铺路。王瑞杰向来是自称第四代的，这并不新奇。所谓第四代，说的是新加坡建国以来经历了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总理之后，他王瑞杰啊，自认为将会成为第四代总理。而他口中的两国下一代领导人当中的另一位，自然也就是他在重庆见到的陈敏尔了。两年之后啊，王瑞杰先在新加坡大选当中创下了他所在选区的历史最低得票记录，后来呢，又在和黄循财的党内斗争当中失势，只好啊主动请辞财长，淡出了权力核心。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陈敏尔的仕途也在二十大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二十大之前啊，论资历、论政绩、论年龄，陈敏尔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入常的呼声啊极高，可谓风头正劲啊。然而啊，被外国人冠以接班人的头衔啊，可绝对不是什么加分项啊。既然外国人说你要接班，那么潜在要被接班的那位肯定是不舒服的，其他暗地里想接班的呢也不会舒服。更何况啊，在中国历史上，师爷在百姓心中的刻板印象往往是诡计多端的，心思缜密难测，既能保你呢，也能反你。二十大之前，天津的李鸿忠就曾经高声喊话，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当时啊，外界普遍解读他的这番话呢，是向习总书记表忠献忠。但是现在看来啊，李鸿忠是否也另有所指呢？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但陈敏尔在二十大上入常失败，后来辗转来到天津，无巧不成书，正是去接任这位曾经喊话要无限忠诚的李鸿忠。或许啊，中国百姓对陈敏尔这个名字逐渐熟悉起来，还是要说到二十大之后的事儿了。先是贵州国资平台暴雷，城投债资不抵债，人心惶惶啊。后来呢，又是一大批贵州官员密集落马，可不仅仅是省长孙志刚啊，六盘水的书记李在勇搞生态旅游，债台高筑，下了大狱，上了央视，又有少数民族的女老板向政府讨债被逮捕，舆论哗然。关键的是啊，这些人还都是陈敏尔主政贵州期间提拔的人呢。如果非要说陈敏尔私底下有什么羽翼旧部，那到现如今也被剪除得一干二净了。而这些事儿呢，也都是陈敏尔主政贵州期间发生的事情。现在突然集中暴雷，弄得举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恐怕就意味深长了。其实啊，即使在帮派的密室政治当中，也没有清一色可言。毛泽东的政治局常委们向来都是铁杆的毛派啊，但这些铁杆毛派之间却总闹得不可开交。毛泽东尸骨未寒，就恨不得要彼此肉体消灭。毛派如此，所谓的习派呢，也是如此。跟随习近平爬上高位的各位大佬们呢，都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拥趸，各自为政，各自不服。怕呢，就怕谁太冒尖了，一不小心成了众矢之的。2024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强亲自叫停了12个地方政府的低效基建项目，其中三个都和陈敏尔有关，他曾经主政的贵州、重庆赫然在列，现在的天津呢，也未能幸免了。其实啊，如今主政天津的陈敏尔早已没有了当年在贵州时所谓接班人的神采奕奕，再也没有心情去提他的什么贵州模式、 贵州经验了。前任李鸿忠留下无底的债务黑洞，已让天津几次传出了负债累累、财政崩溃的消息。陈敏尔无奈之下，只好学起了习近平当年在浙江时候的无为而治，彻底躺平。面对迟迟没有起色，也不可能有什么起色的天津经济，2023年陈敏尔治下的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回落 20.8%，投资幅度呢，全国倒数第一， GDP 增速也是全国倒数第一，专项债务限额和 GDP 之比呢，达到 42.21%， 这个危险的数据，哎，这个倒是位居全国正数第一了。三年后的21大，陈敏尔即将年满67岁，但仍然保有入常的机会。当习近平在福建、在浙江延揽的这些个老部下们一个个年事渐长，习近平想要超期执政，老部下们也得超期服务。只是不知道，经过了天津蛰伏，曾经的绍兴师爷陈敏尔尚能饭否呢？